中国第一季的 GDP 年增 4.8%， 虽高于预期，但仍低于北京全年所设定的 5.5% 目标。进入第二季，中国不仅各地突发新冠疫情，且自3月下旬以来，受限于中共高层的清零防疫思维，上海等20多个城市进入全面或部分封城。对此，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中国政治挂帅的防疫模式大幅牺牲的是经济和商业活动。但为提振景气，据香港南华早报4月29号报道，中国网信办渴望于五一连假后召集包含腾讯、阿里巴巴及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等科技巨头进行会谈。报道称，中国考虑终结过去一年多来对部分科技公司的重拳监管，以刺激消费并拉抬日益趋缓的经济成长。不过，《华尔街日报》4月29号也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北京虽基于疫情重创经济而有意暂停对科技产业的监管打压，但为确保这些名气与政府的总体政策一致，北京打算要求部分科技巨擘提供 1% 的股权给国家，以利政府在名气的决策上握有直接权力。对此，观察人士说，这显示中共对名气的监管力道不可能松绑太多。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这一年来对民营企业过度打压，以重创经济，因此势必调整，但未来若真的强制入股科技巨头，代表的是监管力道不减，只是换个形式。刘孟俊说，
中国在实行共同富裕，尤其是针对这些互联网巨头加以监管，无形当中对于它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也进一步让外资对于中国市场的疑虑。去年第三季，中国已经降低对房企业的监管，现在降低对于数位科技巨头监管，有一脉相承趋势，试图是让它的经济进一步孵化。但是如果用 1% 的股权进入到它的核心决策圈，变成内部监管的话，代表监管的模式改变了，所以还是有监管的力道。
位台北的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教授蔡明芳则说，就算中共停止对科技巨头的打压，也难重返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蔡明芳告诉美国之音，
阿里巴巴这些厂商都大幅的在裁员，现在又说要停止对中国的经济不会有任何影响，伤害一定是持续不断。简单来讲，中国经济最好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专家看，虽中国的经济前景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多项经济指标已透露出中国的经济和商业活动正危机四伏。中国财经传媒和研究公司 Market 上周四5月5号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财新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4月跌至 36.2， 比3月大降 5.8 个百分点。另外4月综合 PMI 也从3月的 43.9 降至 37.2， 下跌 6.7 个百分点，两项指数均创2020年3月以来的新低。对此，位于台北的总体经济学家吴家龙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财新所调查的两大 PMI 指数均降至近年新低，且双双跌破代表景气中性的50枯荣线，这代表中国经济已遭重创。他总结，中国经济受到就业、出口、民间投资、房地产和债务违约五大危机的综合打击，未来恐持续萧条。吴家龙说，出口衰退会拉下就业、所得与消费能力，于是影响到房地产。另外，产业监管与共同富裕也雪上加霜，会伤害民间投资的意愿与能力，最后爆发成债务违约的危机。这些领域的衰退会持续，并且陷入恶性循环。目前看来，中国经济很难反转，现在局势越来越明朗，就是动态清零与封城确实严重打击到制造、运输、物流与消费的活动。即便商业活动重创，中国各省市仍持续清零和封控。例如，河南省郑州市于5月4号至10号进入全城封控，而首都北京则有超过60个地铁站被关闭，形同半封城。至于金融重镇的上海，也仍有部分地区持续第六周的封锁。对此，台湾经济学者刘孟俊表示，若中国长期维持清零政策，房地产、金融和科技等第三级产业将受到首波的重创，零售及消费服务也会接着出现 利空影响，就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开始推行的共同富裕运动也可能遭受推迟。刘孟俊说，
对三级产业的发展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是他试图让第一级产业跟第二级产业保持比较好的水准，中国还是继续维系他世界工厂的第一位。共同富裕挑战还蛮大，因为疫情的管控会使得所得分配更加不均，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也会对经济转型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
中国的第一级产业指的是农牧林渔业，而第二级产业则是工业，包含采矿业、制造业、电气、燃气与水的生产和供应，以及建筑业等。位于美国的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副教授谢田则预测，若疫情恶化，导致北京、上海、广州及深圳四个一线城市都遭到封控，必然拖垮中国经济。但他说，即便经济崩盘，中共也不会轻易松绑管制，相反的，还可能重回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老路。谢田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北上广深都可能涨几个月的中国经济 GDP 呢，肯定会下降好几个百分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打击。但是中共不能够有损于它政治地位，所以呢，它一定清零到底。现在中共推出了很多类似供销社、统购统销，就是在应对封城可能带来的对经济的影响。因为它要压制人民，政府控制所有的货物、商品来源和渠道，达到它的政治目的。
中国去年七月开始试点供销社，这是中共1949年建政初期的产物，代表物资匮乏时期，由中央在省市层级实施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经济模式。统共统销指的是中国于1950至1980年代推行的一种控制粮食、棉花等农产品资源的政策。中共在农村征购农产品资源，在城市定量配给，外界普遍认为中共透过这个政策严重的剥削中国农民。鉴于中国的防疫政策重创经济，英商巴克莱银行、国际信评机构惠誉及野村等国际投资银行多已下调中国今年 GDP 估值，其中野村甚至下修至 3.9%， 远低于中国设定的 5.5% 目标。除了清零风控和民企监管的利空因素，观察人士说，中国力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地缘政治态势恐也不利其经济发展。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5月4号审议评估习近平干预与妨碍法案，英文简称为 Access Act， 也就是轴心法。美国众议院四月底已通过此法，待参议院通过并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将正式生效。轴心法要求美国国务院于法律生效后的30天内以及未来每隔90天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中俄两国的合作进度以及中国是否协助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等。拜登政府已多次表示，中国若对俄罗斯提供实质支持，将同步对中国寄出二级制裁。对此，台湾经济学家吴家龙说，轴心法恐提供拜登政府法源基础，加大对北京的经济围堵。吴家龙说，美国对中国有三大议题要处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违约、南海岛礁的军事化、武汉病毒也就是新冠病毒的源头调查、责任追究与索赔。启动轴心法对美国来讲可以一石三鸟，把其他议题要进行的制裁顺便带进来，对中国经济会带来严重冲击，因为中国将无法从美国取得技术来源来维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现居住于英国的香港经济历史学者赵善轩也说，中共对权力的巩固高于一切，即便经济重创仍可能继续清零管控民企和挺俄。赵善轩告诉美国之音，
习近平明明看到经济下行，他还是要发起中美贸易战，现在要挺俄罗斯，还要动态清零，所以政治稳定是大于经济发展，对习近平来说不可能不影响经济，但是影响经济也要维持统治权威。
多位专家都认为，中国今年的经济前景暗淡，官方要达标 5.5% 的 GDP 非常困难。除封城、挺俄等内部利空因素外，外部也面临全球通胀等不利走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